嘿、hey, 亲爱的大耳朵小耳朵们大家好，这里是只为宠坏你们耳朵的老虎工作室，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静子姐姐。那在上一期的故事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亚丽莎邀请了20个同学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在海上，但是呢珍妮弗并没有收到她的邀请，所以呢珍妮弗内心非常的生气，她还冲丽娜发火了。虽然她觉得有点愧疚，但是并没有打算要跟丽娜道歉。在家里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珍妮弗还是不时地想起游艇派对的事。为什么亚丽莎没有给我发邀请函呢？丽娜有邀请函，就连骗子达内尔也收到了邀请函，为什么偏偏只是我没有？我看一定是丽娜向亚丽莎告密，说我在背后说她的坏话，所以她才故意没有给我邀请函的，真是气死人了。哼，想到这里，珍妮弗突然觉得丽娜变得很讨厌。就在珍妮弗决定再也不跟丽娜说话的时候，她突然想起爸爸说过的30秒法则。和朋友绝交这种大事，我应该先好好的考虑30秒。珍妮弗自言自语地说道。在30秒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想法掠过珍妮弗的脑海。虽然她现在觉得丽娜很可恶，真的想要跟她绝交，还是会觉得可惜，因为她其实是个不错的朋友。丽娜有很多优点。再说少了朋友的人生太空虚了，那种感觉像是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成功似的。如果身边的朋友都不关心我，那么我该从什么地方得到别人的认同呢？珍妮弗问自己。珍妮弗非常希望马上就能化解自己和同学之间那种生疏的感觉，准确地说是不想遭到班上同学的排挤。珍妮弗一想到自己目前的境遇，就觉得这样的自己太丢脸了，甚至都不好意思就这事儿找爸爸妈妈征询意见。也许我应该对我的同学友善一点，可是要怎样做才能让别人感受到我的善意呢？珍妮弗左思右想，苦恼了很久，最后终于决定拿自己所有的存款去买15个最近人气很旺的卡通人偶钥匙圈。那是一个带有钥匙扣的小饰品，可以扣在书包或是钱包上。这种人偶钥匙圈是最新的人气商品，很多孩子都很喜欢。为了买这种人偶钥匙圈，珍妮弗一共花了45块美金。
45块美金，这些钱要卖多少个小饰品才能赚回来啊？
珍妮弗安慰自己说，这样做是值得的。第二天来到学校后，珍妮弗把人偶钥匙圈一个一个悄悄地送给了班上的同学。同学们虽然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大家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为了表现自己的气度，珍妮弗还决定送给亚丽莎一个。
大不了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去参加游艇派对。对了，妈妈答应过我，在我过16岁生日的时候会帮我办很棒的派对，到时候就要求妈妈给我办一个游艇派对。反正亚丽莎的生日派对我已经参加过2次了，这次换其他同学去开心一下其实也不坏。珍妮弗自我安慰地想。
放学后大家排队准备上校车的时候，珍妮弗将握着人偶钥匙圈的手伸到亚丽莎的面前。
亚丽莎，这个送给你。
这是什么？
亚丽莎不屑地接过钥匙圈。
我多买了几个，觉得很可爱，所以想送你一个。
还不错，你也像我一样有钱没地方花吗？
啊，
那天你跟丽娜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不是说我有钱没地方花吗？下次你在讲别人坏话之前，最好先看看前后左右。我开生日派对用的游艇是我叔叔知道我们全家要搬到阿尔及利亚去的消息后，特意向他一个朋友借来的，但只能用4个小时。那天用来招待大家的食物是我妈妈亲手准备的，还有那些烟花是我爸爸从一个熟悉的爆竹商那里用很便宜的价钱买来的，打算在派对上表演烟花秀用的。你为什么要批评说这是奢侈的派对？我本来是拿了一张邀请函去给你的，却正巧听见你把我说成是一个乱花钱爱大肆铺张的小孩。听到这些话之后，我想你可能不会有兴趣来参加我的派对，所以干脆就把邀请函送给达内尔了。听说达内尔今年暑假要到他爷爷住的养老院去做2个星期义工，所以这次派对我决定请他担任船长的角色。
是吗？
听完了亚丽莎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珍妮弗有一种很心虚的感觉。即使你不送这些小东西，也没有人不知道你是有钱人家的女儿，我看你还是去送给那些跟你不熟悉的人好了，我不想要。亚丽莎把钥匙圈丢进珍妮弗的书包里，然后头也不回地径自上了校车。珍妮弗茫然地回到家里，把课本从书包拿出来摊在桌上，可是头疼的实在太厉害了，她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地温习功课。这时丽娜打来了电话，珍妮弗，你今天为什么要送大家钥匙圈呢？对于丽娜的问题，珍妮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后来才知道，不只是我收到钥匙圈，班上同学每人都拿到一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今天是你的什么纪念日吗？不是的，我只不过觉得那个人偶钥匙圈很漂亮，所以才想要送给你们的。珍妮弗，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因为你突然毫无理由地送大家礼物，今天班上同学说了你很多不太好听的话，有人说你是因为没有收到亚丽莎生日派对的邀请，所以才故意这么做的。一开始我以为你也收到邀请了，对不起。大家干嘛都这样冤枉我呀？我只是，唉，算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我把电话挂了。那好吧，明天学校见了。丽娜大概也觉得有些尴尬，便挂断了电话。珍妮弗头疼得越来越厉害，没法做作业，只好起身来到楼下。自从爸爸出差后，家里显得很冷清。妈妈，家里有治头疼的药吗？妈妈看见珍妮弗惨白的脸色，吃了一惊，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拧了一条毛巾给珍妮弗。
你怎么了？刚才晚饭吃的那么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快回房间躺下来休息一下吧。
我只是有点头疼。
是不是因为要准备期末考试太累了呢？
我想应该不是因为准备考试的原因。
珍妮弗的眼眶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泪水。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让你这么伤心？
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班上的同学都那么讨厌我，我从来不欺负人，也很爱干净，可是班上的同学就是没有几个人喜欢和我做朋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听完珍妮弗的话，妈妈轻轻地抱住了她。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你是不是无意中伤害了同学们呢？
我才没有呢，可是班上的同学却莫名其妙地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讨厌我，不是排挤我，是他们不可理喻，为什么他们都不想跟我做朋友呢？我到底是哪里不好？
珍妮弗说着说着，豆大的泪珠滴了下来。珍妮弗，如果同学们对你有什么误会，那就表示你必须承受误会的后果。
可是我是真的很想跟他们好呀。
珍妮弗忍不住扑到妈妈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妈妈带着珍妮弗来到二楼房间，先让她在床上躺下，然后温柔地抚摸着她柔软的发丝，轻声说道，珍妮弗，我不知道你到底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不过我希望你能明白，和同学们的友情是需要用心经营的。
我做过很多努力呀。
当然我知道你一定做过努力，但如果你努力的方法不对，同学们一样还是不会接受你的。想想看，同学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会让你感到愉快呢？同样，同学们也一定希望你那样对他们。
我希望能搬离这里，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可以重新开始了。
珍妮弗，妈妈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要是你在这里能够和同学们友好相处，那么你到哪儿都能做得很好。同样的，如果你在这里无法妥善地经营人际关系，那么你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妈妈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国王一直很苦恼，不知道该把王位传给哪一个儿子。于是国王吩咐他的手下用假的石头堵出了一条两侧都是悬崖的小路。
为什么要用假的石头呢？
故事的最后会告诉你的。那条小路是通向邻国的路。随后国王命令三位王子分别送信去给邻国的国王。
路都被堵住了，怎么去呢？
大王子想到的方法是爬过那块大石头去给邻国的国王送信，二儿子则选择绕道而行，走其他路去送信。可是最先送完信回来的是三王子。
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三王子告诉国王，我推了一下石头，石头就滚到悬崖下面去了，所以我是走原路去的。
对呀，石头是假的，所以只需要轻轻一推就会掉下去的。
国王问他怎么会想要推开那块大石头，三王子是这么回答的，既然石头挡住了去路，当然应该先去把石头推开呀，陛下。
哼，妈妈，他是一个好可爱的王子呀。
后来国王决定把王位传给勇敢面对困难并且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三王子。
我明白了，妈妈。
妈妈吻了吻珍妮弗的额头离开了。珍妮弗躺在床上想了很久，爸爸出差之前让珍妮弗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遇到困难时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而妈妈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其实揭示的是同样的道理，面对困难不可以逃避，而是要想办法解决，说不定困难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克服。
妈妈说的对，在找到好朋友之前，我应该先成为别人的好朋友。没错，我应该可以的。
珍妮弗想到了一些可以跟同学搞好关系的方法，并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写在了纸上。第一，对达内尔的义工活动表示鼓励该怎么做。第二，帮助亚丽莎准备生日派对用哪一种方式。第三，关于冲丽娜发脾气的事儿，明天就去跟她道歉。第四，再也不可以通过送东西来试图得到其他同学的认可。第五，以后要耐心地把同学想说的话听完，多替同学着想。第六，可以试着邀请别的同学一起准备考试。第二天向丽娜道歉的事情很快就顺利做到了，珍妮弗又找到了达内尔。想到达内尔之所以会说谎，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关系，珍妮弗就很过意不去。又想到他对其他同学如实告知暑假去当义工的事而不告诉自己，珍妮弗又觉得达内尔很讨厌。不过他还是忍住不生气，小心翼翼地切入了话题。
达内尔，我听说你打算在暑假里去养老院当义工，如果你需要别人帮忙的话，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去帮忙，到时候你可以找我吗？帮忙摆餐桌或者整理床铺，我想我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你这个千金小姐会去养老院当义工？
我爸爸的确是很有钱，但是我没有，我希望自己通过努力也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可你要去古巴度假呀。
是啊，我确实要去那儿找古董，不过去那里之前我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你真的想当义工？
是的，我们将来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多方面的经验才行。
达内尔半信半疑地看着珍妮弗。家里有孙女的爷爷奶奶特别喜欢有小女孩到养老院去探望他们，因为他们都把那些小女孩当成自己的孙女看待。
那我就用一个星期时间当他们的孙女吧，我有信心扮演好爱撒娇的孙女这个角色。
那好吧，我帮你申请看看。
达内尔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珍妮弗长出一口气，感到无比的轻松自在。接下来，她要去找亚丽莎，告诉亚丽莎自己很乐意做一些海盗头巾或者其他道具，借给她在生日派对上用。等派对结束之后，她会拿回那些道具去摆地摊，也算是生意重新开张。当天晚上，珍妮弗给爸爸写了一封电子邮件：“
爸爸，您在那里一切还好吗？我最近想了一些可以帮班上同学做的事情，并且正在很努力地去做，而且我还打算在这次期末考试前找其他同学一起温习功课呢。”
写到这里，珍妮弗突然感觉到终于有信心去拉近和班上同学之间的距离了。好啦，亲爱的大耳朵小耳朵们，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完了。那通过我们这一本《孩子先别着急吃棉花糖》当中的很多个故事，我想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定也有很多的收获。我们给大家分享过提供学习动力的红色棉花糖，有掌控时间的黄色棉花糖，有达成目标的蓝色棉花糖，还有找到好朋友的靛蓝色棉花糖。那其实呢还有建立自信的橘色棉花糖，善用金钱的绿色棉花糖等等。那这一本书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镜子姐姐，我们下一集故事再见咯，拜拜。